认识圣经。认识上帝的话，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。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，欢迎收听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好，欢迎收听认识圣经，我是麦基牧师。我们在利未记第十五章看到的，凡是犯了漏症的都是不洁净的，漏症是一种性病，会传染人的。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？耶和华神就叫摩西和亚伦来，告诉他们怎样来处理这样的问题。利未记第十五章四到七节，他所躺的床都为不洁净，所做的物也为不洁净，凡摸那床的也不洁净到晚上，并要洗衣服，用水洗澡。那做犯漏症人所做之物的必不洁净到晚上，并要洗衣服，用水洗澡。那摸犯漏症人身体的必不洁净到晚上，并要洗衣服，用水洗澡。这里很清楚地说到，凡是他做过的、碰过的，就是这个不洁净的人、漏症的、碰的人、做的人，都成为不洁净的。神很在意、注意到他儿女的私生活。神的律法涵盖了我们生活上每一个细节，甚至当神的儿女在睡眠的时候，神也在看顾我们。犯漏症的人，他所躺卧的床也成为不洁净的，连他所做的梦可能也是很污秽的。很多人在晚上失眠睡不着，他不是在属羊，而是沉溺在情欲的罪恶当中。所以我们要警醒，当我们上床睡觉的时候，神很关心我们脑袋里面我们到底在想什么，心里想什么。神要我们在他里面，要在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面，我们要常常想到神。神要成为我们心思意念的主，来引导我们。新约腓立比书第四章八节，新约腓立比书四章八节这样说：弟兄们，我还有未尽的话，凡是真实的、可敬的、公义的、清洁的、可爱的、有美名的，若有什么德行，若有什么称赞，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。所以我们的心思意念常常要在神的旨意里面，可敬的、公义的、清洁的、可爱的、有美名的、好德行的、值得称赞的，这些事情要常常在我们的心思意里面。感谢神啊，神非常的关心你，也关心我。你在躺卧的时候，你在行走的时候，神都在眷顾我们，也在查看我们。神很在乎你所接触到的东西，手所碰的东西。当我们坐着跟人交谈的时候，神很注意我们之间谈话的内容到底是什么，我们有没有散播污秽的、污秽人的病毒。神也很看重我们的职业、你的工作，或者我们的社交跟别人交往，神也非常看重。一旦是一个洁净的人跟一个不洁净的人有了接触之后，要记得病毒这个时候就会开始把病毒传给那个洁净的人，就是不洁净的会传给洁净的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我们要小心，我们在人群当中跟别人交往的时候，或者说我们行走在路上，难免会受到尘埃、污秽的尘埃会沾染我们的身上。我们会听见别人讲那些脏话，也许看到那些很污秽的图片，或者那些行销不干净的广告等等，常常会向我们招手，我们随时的会在精神上、眼目上受到污染。所以我们要有警觉性，而且我们在神面前也要常常分别为圣，要认罪，求神洁净我们。有时候我们会落在这种不洁净的，就像麻风病一样，像漏症一样，或者被那些隐藏的罪所污染。所以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要很注意这些事情。接着我们看利未记十五章八到十二节， 若犯漏证人吐在洁净的人身上，那人必不洁净到晚上，并要洗衣服，用水洗澡，犯漏证人所骑的鞍子也为不洁净，凡摸了他身下之物必不洁净到晚上，拿了那物的也必不洁净到晚上，并要洗衣服，用水洗澡。犯漏证的人没有用水刷手，没有用水刷手，无论磨了谁，谁必不洁净到晚上，并要洗衣服，用水洗澡。犯漏证人所摸的瓦器就必打破，所摸的一切木器也必用水刷洗。以上这些条例就是要我们每一个人注意到这些漏证这个病的危险性，因为会借着接触就会使人得到罪的污染，都会传染给人。前面讲的这些条例都是关于人，就是病人居家的条例，在家里面要怎么处理。那在这里所讲的就是这个病人他在公共的场合，在公共场合这个该怎么办啊？这些条例说明这些事情。有些接触到的是偶然的，或者说他没有注意到，不经意的。今天也有这种现象，我们不是故意的，也许在这种基督徒在公共的场合里面，或者走在街上，他就不经意的碰了一些很卑鄙的心术不正的人，口出脏话，骂人的话，亵渎神的话。记得这些会污染人的，基督徒在这种场合，如果我们跟他们同流合污，就会很容易的受到感染。所以我们必须要回家把耳根清净啊，洗干净。我们所以要常常研读，好好的读圣经的话，就是这个原因，因为我们很容易受到这种周围环境的污染。诗篇119篇第九节这样说：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？是要遵行你的话。这节经文非常好，诗篇119篇第九节：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？是要遵行你的话，遵行神的话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随时都会受到污秽的污染。在约翰福音13章第8节，主耶稣这样说：约翰福音13章第8节，耶稣说：我若不洗你，你就与我无份了。我再念一遍，约翰福音13章第8节，耶稣说：我若不洗你，你就与我无份了。所以主耶稣要把我们洗干净。主耶稣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是如果我们不让主耶稣来洗净我们，常常清净我们的话，我们就没有办法与神好好的相交，必须要有主耶稣来洗净我们。约翰福音15章第3节这样说：现在你们因我，就是耶稣，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。感谢神。约翰福音17章17节这样说：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洁净，你的道就是真理。这是主耶稣的祷告。约翰福音17章17节：求你，就天父，用真理使他们成圣，你的道就是真理。感谢神啊，这是我们在基督徒生活当中要成圣，这是重要的，非常重要，要真理来让我们成圣。也是因为主耶稣的话语，因为他所讲的道让我们干净了。接着我们看利未记15章13到15节：犯漏证的人痊愈了，就要为洁净自己计算7天，也必洗衣服，用活水洗身，就洁净了。第8天要取2只斑鸠或是2只雏鸽来到会幕门口耶和华面前，把鸟交给祭司，祭司要献上1只为赎罪祭，1只为燔祭，因那人犯的漏证。因为那人犯的漏证，祭司要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。感谢神啊，一个犯罪的人，神为我们预备啊这些救赎的方式。在献祭当中，借着献祭提到，会提到血和水，这个血代表可以把罪恶除去，这个水代表可以把罪的污秽把洗干净了。感谢神，圣灵的工作，他借着主耶稣的宝血除去我们生命上 许多隐藏隐而未现的罪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明白了吗？这一章说告诉我们的就是关于我们人的情况，就是你我的状况就是这个样子。我们必须要在神面前承认我们有许多隐而未现的罪，别人不知道，上帝知道，神知道。所以我们要常常在神面前祷告，祈求主耶稣来把我们洁净，从里到外都干干净净的。诗篇三十二篇第五节说，诗篇三十二篇第五节，我向你陈明我的罪，不隐瞒我的恶，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，你就赦免我的罪恶。啊，这节经文非常好，诗篇三十二篇五节，我再念一遍，我向你陈明我的罪，就向神陈明，不隐瞒我的恶，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，你就赦免我的罪恶。感谢神。约翰一书一章九节，这是我们大家都熟悉的这个经文，这个经文常常记在我们的心里面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神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我们再一次感谢神，神啊怜悯他自己的儿女，就是你跟我，常常告诉我们救恩之道，怎么样做一个义人，做一个公义的人，做一个良善的人，做一个干净的人。接着我们继续看利未记十五章十六到十八节，人若梦遗，他必不洁净到晚上，并要用水洗全身，无论是衣服是皮子，被金所染，必不洁净到晚上，并用水洗。若男女交合，两个人必不洁净到晚上，并用水洗澡。显然的，这里提到就是男女的啊性交而引起的疾病。今天我们看见性病，就是性方面的性病，也是会传染人的。所以神在这里特别要我们知道如何来预防这些性病，这些疾病。神很乐意看到他自己的子民能够繁衍后代，生儿育女，是神的祝福。神把男女的性生活赐给了他自己的百姓，为的是要鼓励他们，使他们得到益处。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小心的来珍惜神给我们这种男女之间的关系，家庭这个性的关系。性原本是神给人一个很尊贵的礼物之一，很可惜啊，人常常在这件事情上作践自己，陷入这个败坏当中。所以在这里主耶稣常常提醒我们，也教导我们说要避免眼目的情欲，叫做我们不要陷入这个情欲的罪里面。马太福音第五章二十七二十八节，这是大家熟悉的一个经文，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七二十八节说，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，只是我告诉你们，凡看见妇女就动一念的，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。这句话就是提醒我们要远离这些罪恶性的这种诱惑，一念的诱惑要脱离。接着我们继续看利未记第十五章十九到二十四节，女人行经必污秽七天，凡摩她的必不洁净到晚上。女人在污秽之中，凡她所躺的物件都为不洁净，所做的物件也都不洁净，凡摩她床的必不洁净到晚上，并要洗衣服用水洗澡。凡摩他所做什么物件的必不洁净到晚上，并要洗衣服用水洗澡。在女人的床上或在她做的物上若有别的物件，人一摸了必不洁净到晚上。男人若与那女人同房，染了她的污秽，就要七天不洁净，所躺的床也为不洁净。在这段经文里面特别提到，就是女人在月经的期间是属于不洁净的，在这段期间里面她和家人朋友要做适当的隔离， 在民数记第五章二节，民数记五章二节这样说，他要像麻风病人一样就出到营外。这个、看起来好像这条律法规定好像看起来很严厉，我所想到的唯一一个合理的解释为什么要这样做，就是要提醒我们，因为我们人在我们的祖先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面，他们堕落了，在记载在创世纪堕落了，而且堕落的结果，罪犯罪的结果最后就是死亡。所以借着这个事情来提醒我们人类，当我们的祖先我们的原始的亚当夏娃开始的时候，一开始就有的恶，一个开端是一个不好的，其中没有什么人可以值得夸耀的，因为罪人亚当夏娃是罪人，那所生出来的当然就是罪人，罪人只能够生出罪来啊！这是给我们做一个很好的提醒，也是一个警告。接着我们再看利未记十五章的二十五到二十九节，二十五到二十九节，女人若在经期以外患多日的血漏，或是经期过长有了漏症，她就因这漏症不洁净，与她在经期不洁净一样，她在犯漏症的日子所躺卧的床所做的物都要看为不洁净，与她月经的时候一样，凡摸这些物件的就为不洁净，必不洁净到晚上，并要洗衣服用水洗澡。女人的漏症若好了，要计算七天然后才为洁净，第八天要取两只斑鸠或是两只雏鸽带到会幕门口给祭司。这里我们又看到关于一个洁净的啊，一个神所教导的一个真理，在这里所提到的是那些不正常的出血，就讲女人啊，不正常的妇人不正常的一些出血。那么经文中就规定了一些关于隔离的一个条例，包括妇人她睡过的床她接触过的物件都是不洁净的，那么接触到这些物件的人也变成不洁净的。所以经文就交代得很清楚，在她洁净之后他就该献献祭，所献上的祭物是什么。这段经文让我们就可以体会到，在新约路加福音八章四十三到四十八节，路加福音八章四十三到四十八节，在圣经里面新约就讲到有一位有血漏症的妇人的困境。这位妇人她得到这个血漏症，她很一定是很痛苦。那按照律法，那这个犯血漏的妇人她不能够跟别人任何人接触，直接的接触。如果她摸了主耶稣，而且她却来到拥挤在主耶稣人群当中，她就摸了主耶稣，可是在律法上是不准许她进到会堂的。那么她也不准许犯血漏的妇人参加这些所谓公开的一个崇拜。可是我们看见主耶稣很奇妙啊，他的恩典啊太奇妙的，主耶稣就医治了这位犯血漏多年的妇人，让他立刻好了，让他可以复原。因为主耶稣那个时候还称赞这位妇人的信心，主耶稣是我们一切罪恶污秽肮脏的一个洁净的源头，它能够洁净包括我们的隐而未现的心思意念。感谢主啊，我们有这位救主，我们在他面前，在他里面，在他的宝血里面，我们成为一个守洁心清的人，隐而未现的罪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都很知道，他也要洁净我们。接着我们继续看利未记第十五章，利未记十五章三十到三十三节，祭司要献一只为赎罪祭，一只为燔祭，因那人血肉不洁，祭司要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。你们要这样使以色列人与他们的污秽隔绝，免得他们 玷污我的帐幕，就因自己的污秽死亡，这是犯漏症和梦遗而不洁的，并有月经病的和犯漏症的，无论男女，病人与不洁的女人同房的条例。这里是利未记啊十五章啊这段经文整章的经文的一个啊结束啊，很清楚的这段的一个结尾，这个经文的一个结尾，主要是针对这些所谓的性犯罪，在归类在这个性病里面，而且很严格，凡是有人违背漏症条例的刑罚就是死亡啊，因为经文说得很清楚，那个在他说经文里面说到，免得他们沾污我的帐幕，就因自己的污秽死亡，所以很严厉的说到，凡违背漏症的，他们的刑罚就是死亡。对神而言，你知道吗，听众朋友，隐藏的罪、隐而未现的罪，并不是小事，神绝不轻看。没有漠视基督徒在暗中所犯的罪，每样罪神都知道，我们每一样罪神很清楚你做了什么。在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六节十七节，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六十七节啊，请大家注意啊，这个经文很重要，十六十七节，哥林多前书，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，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？若有人毁坏神的殿，神必要毁坏那人，因为神的殿是圣的，这殿就是你们。感谢神，我们基督徒归主了，我们就是神的殿，我们是属于神的，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圣灵所居住的殿。凡任何人侵犯这个殿的，后果很严重，等于判了死刑。约翰一书五章十六节，约翰一书五章十六节说，人若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，就当为他祈求，神必将生命赐给他。有至于死的罪，那注意哦，有至于死的罪，我不当说当为这罪祈求。基督徒有可能犯下死罪，死的神必须要让他一定死，但他也为他祈求，但是没有效果，因为神定义要把这个人召回家，因为他犯下那个罪是至于死的罪。那么怎么知道什么罪是该死的、至于死的罪呢？也许你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，但要记得必要的时候神一定会对他的儿女施行审判。这个并表示说所有的过世的人、死掉的人啊，都是遭到这种的审判，但是很的确的是有人犯了至于死的罪，当神的儿女不断的背叛神的时候，神可能要就是刑罚他，召他回天家。这个悖逆的罪就包含了什么？就很多在基督徒身上隐而未现的罪，所以我们要受这个经文的警惕。所以约翰一书五章十六节说，人若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，就为他祈求，神必将生命赐给他。但是说到有至于死的罪，我不说当为这罪祈求，这是给我们一个警惕。的确的啊，神的儿女包括我们会犯悖逆神啊，神就会在啊惩罚这样的罪。旧约以赛亚书五十九章二节，旧约以赛亚书五十九章二节这样说：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，你们的罪使他掩面不听你们。这一点啊，提醒我们听众朋友，做神的儿女的，我们要常常警醒。在神面前要常常知道光照，从求光照，我们知道我们是罪人，基督徒也可能，也许你我都有隐而未现的罪。到时候我们如果我们被神击打的，我们千万不要怪神，要怪自己。所以啊，我们知道犯情欲的罪的人是很愚顽、很可悲的。听众朋友，我们要警醒，要远离、逃避情欲的罪。感谢神，神要啊，要保守他自己的儿女，因为情欲的罪我们要逃避，要，因为这是一个很可怕的罪，犯这个情欲的罪人一点都不聪明，是很悲哀的，也许他的结果 并且要丧命。所以当我们来到神面前，我们要悔改，求神光照我们，赦免我们。神的大能毕竟能够脱离我们，叫我们救我们脱离情欲的罪，让我们可以胜过情欲上的诱惑，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可以分别为圣啊，成为一个有见证的基督徒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容易逃避这个情欲的罪，感谢神，借着他的应许，在耶稣基督里面，他让我们可以啊，靠着他的大能，借着圣灵的更新，我们可以胜过我们情欲的罪，能够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。感谢神，这是神对你的应许，也是对我的应许，让我们脱离情欲的捆绑，胜过一切的诱惑，成为一个干干净净的人。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，如果有什么疑问要分享的，欢迎来信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。愿神祝福你，我们下次再见。